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1:33-36，中文的新约圣经是74页。路加福音11:33-36，我来读。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看得见亮光。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们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阿门。当耶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着的无法说话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却无法承认那件事是靠着神的能力来实现的神迹。如果他们承认这是神的作为，那他们就要不得不承认做这样事情的耶稣是神派来的。因此他们与其承认是神所做的神迹，不如把这件事看成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事情。有的人为了否认耶稣，嘲讽侮辱耶稣，要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看。当时人们都认为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属于神的人，是遵守神话语的人，因此他们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敬。但实际上他们所把握的并不是神或者是神的话语，而是他们靠他们自己。他们之所以把握神的话，并不是因为爱神，并不是为了爱神顺从神，而是为了显明自己过正义生活的一个证据。耶稣也是为了提醒他们真实的情况，提及了关于灯的事情。今天的经文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者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在没有火柴和打火机的时代，点火可以说是家务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所以一旦点着的火，就尽可能保持不熄灭。即使是火点得很微弱，也让它维持下来，总要比熄灭了之后再重新点燃要更容易。而且当时大部分以色列人，他们拥有的房屋都是只有一个房间的房子，那结构相当于如今的单间。房间里一边放着床作为睡觉，另一边是用作厨房。不仅如此，还有只不过是调整高度不同，他的房间会通向牲畜的这个畜舍。正因为如此，屋子里只要点一盏灯，处处都会受到亮光。所以说只要一进开着灯的屋子，就可以见到光。耶稣与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进行辩论，突然提起明显不切实际的灯的内容。33-34，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光或者黑暗了。提醒我们，不管 房屋多么黑暗，恐怕里面点燃一盏灯，灯光就能够照亮屋子里面的每个角落。那我们的生活当中，眼睛就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人站在同一个方向上，并不代表着看同一个事物。还有，即使人拥有同样的视力，所看的东西的量也并不相同。所以说，知道多少就能看到多少，只能看到映入眼帘的。对于休假的军人，在他的眼里，他能够格外看到的就是军人。那么在孕妇的眼里，他更加可以看到的就是孕妇。还有人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是对最了解的事情，经常看到的，可能会一目了然。以前和擦鞋的人曾经聊过天，他说从擦鞋或者是修理鞋的时候，通过鞋的状态和磨损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性格。在几个例子，很久以前，我和几个信徒在酒店的一个咖啡厅喝茶，其中有一位看了酒店墙上的大理石，说这个酒店并没有用好石头。我记得当时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从未留意过酒店外面或里面建筑材料的石头。而那个信徒，他是进口外国装饰材料的人。人对于与自己相关的看得很清楚，那么对于自己所愿的能够进入到自己眼帘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给予他们管理各种生物的权利。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除了一件事以外，什么都可以做。那一件事就是不允许他们吃园当中分别三个树，就是三个树的果子，也就是说不允许他们动三个树的果子。三个树就是告诉亚当和夏娃自己不是创造主，而是被造物的一个记忆媒体一样。有一天，撒旦以蛇的形象凑过来诱惑了夏娃，对夏娃说，神岂是真的说过不要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面对这个质疑，夏娃回答说，没有，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撒旦立刻怂恿道，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如果你们吃了那棵树的果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会和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这句话的含义是，神好像站在这边，不是，意思是说，你们做你们想做的，你们不要那么卑微，以至于必须听神的话，你们和神是平等的存在。夏娃听了撒旦的话，看着园当中那棵让人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那感觉就与以前不一样了。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和夏娃可能不是那天第一次见到那棵树，因为那棵树不是位于园中的边缘或者偏僻的一个角落，而是在中间，所以在此之前有可能已经无数次的见过了，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那一天再看的时候就不同了，看起来是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要使人能有智慧。难道是他们视力突然变好了吗？不是，因为他们只顾着看撒旦诱惑和自己的欲望，眼睛里没有看到神和神的话语。大卫不是出生于王室血统，也不是贵族的子女，并且他也不是出生在祭司长的家族当中。尽管如此，神还是要把他立为接替扫罗的国王。当然在他成为国王之前确实吃过很多苦，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受苦多就能够成为王，也并不会因着受苦就能够成功。因此可见，由此可见，大卫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大卫知道这一点，所以总是过着信靠神的生活。可是这样的大卫也有曾经被诱惑迷住眼睛的时候，在以色列和亚门发生战争的时候，大卫并没有出战，留在耶路撒冷。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情况下一旦发生战争，国王就会带头在前指挥，因为当时的战争是扩大国家的领土，又是填补国库的最好的手段。大卫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但是不是很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一次大卫没有出战。那是留在王宫中当中的大卫眼睛受到了吸引。撒母耳上十一章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睡了午觉，大约在傍晚时分起床，他行走在王宫的屋顶之上，看到一个女人正在沐浴。可是说她的容貌甚美，古代一般没有比王宫更大更高的建筑物，又因为是国王居住的地方，是出于安全也要位于中心的地带，国君起居的地方有称为九层墙，也就是说九层城阙或者是九重深处。那么以色列正式建造王宫是在所罗门时期，所以大卫生活的地方也许不是完整的王宫，但是他行走的屋顶与女人洗浴的地方相比还是有一大段距离的，而且又是晚上。即便如此，在他的眼里看来，洗浴的沐浴的女人是容貌甚美的。难道是因为当时大卫突然变成了动物当中视力最好的老鹰这样的猛禽吗？还是因为大卫拥有性能极佳的望远镜呢？不是，大卫虽然 对于那个女人的样貌看起来是隐隐约约的，但是他觉得是容貌俊美，结果心里就做出了决定，要把那个女人带回来。大卫使自己忙于受到诱惑的吸引，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神。那之后，大卫为了隐瞒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惜教唆人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将军杀了。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知道，这件事之后，大卫的生活有多么悲惨。他的子女对他的其他的子女行性暴力，并且又杀害对方。大卫本人也因着自己的儿子发生重病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不明白真理，好像能给我们带来瞬间的快乐，好像能给我们带来利益，但其实只不过是骗局，反而带来长期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视线来听从真理，这是至关重要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自己在属灵上，法利赛人和文士并不认为自己在属灵上是近视眼、远视眼或者散光，所以觉得自己看神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眼睛没有任何问题。但耶稣却说他们属灵的眼睛视力弱化，实际上看不到任何的东西。耶稣关于灯的故事是这样结束的，36节，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只有对神和他的话语有正确的视线，那我们的人生和人品才能够全然发光明。神呼召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子女，让我们成为神国度的百姓，不只是为了给我们通向天国的车票，也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得到永恒的光，过上光明的生活。圣经里有多次的反复，神通过很多先知们反复重复了相同的话语，那是因为这个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因为听了话语的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化。耶稣也曾反复说了类似的话，那也是相同的理由。与今天的话语相似的内容记录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登山宝训当中。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如此见证：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向跟从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时门徒们不只包括彼得在内的十二个人，而是指把自己的人生献给耶稣和他话语的人们。 他们大多数是贫困，却并且是没有很高学问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是渔夫，或者是待遇很低的人，甚至像马太一样是受人指责的税吏。尽管如此，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盐最重要的作用是提味。如果吃到没有加盐的食物，也就如同受罪。在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样的话语的反面当中，意味着世界是没有味的地方，世界只有通过基督徒才能够有散发出味道。人们在世上追求的大概有三个方面：钱、性、权力。其实那些是价值中立的，但是人们在上面赋予了绝对的价值。无论如何要得到更多更大，通过各种手段东奔西走，但是世界是不能发出真正且永恒味道的地方。当时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防腐剂。现在我们把食物放在冰箱里长期保存，但是以前为了长期保存，需要把食物用盐腌制。也就是说，在腐败的世界里，散发味道的人就是门徒、基督徒。在夏天，如果鱼或者肉没有用盐腌制，只是放在外边，不到一两天就会腐败。世界就是这样的地方，所以让我们来阻止朽坏的事情。没有耶稣基督的世界，没有顺从主和主话语的社会，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味道，只能朽坏。在腐败的世界里面，对于不懂真正的味道，每一天过着无意义的、不得不过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成为向他们显明真理的味道、散发永恒生命的人。耶稣也警告，盐若失了味道，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韩国盐大部分是天日制盐，也就是饮用海水到盐田来制盐。因此对于盐失了味道、丢掉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很清楚的能领悟。欧洲很多观光旅游景点之一就是盐矿，也就是说，他们的盐不是靠着海制造的，而是产自山上开采而来的。奥地利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就是莫扎特的家乡萨尔茨堡，意思是盐城。因此，欧洲的盐大部分是在岩石上的盐，比靠海水制造的盐纯度更高。主耶稣他当时所讲的时候呢，正是指着山上开采的盐而言的。以色列的盐是盐矿而来的，当时来说盐是很宝贵的，因此有人把盐藏在地里。那时间久了，地里的一些水分常常使盐分融化，失去了盐分，只剩下一些小石块，模样是盐，却完全没有盐分， 也就是盐雕像的石头。那么这个石头除了丢掉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只不过是铺在路上，人们踩着经过。失去盐味儿的主的门徒将受到此种待遇，那也就是如今教会的危机。也有人说教会堕落了，正是因为构成教会的我们基督徒失去了味道。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的作用首先是照亮黑暗，除去黑暗，也就是说世界是黑暗的地方。当我们处在黑暗的空间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里是否清洁，或者里面是不是有绊脚石，也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不是沾有什么脏东西。然而那个空间里若点亮了灯，在那一瞬间一切就显明了。一个人的人生若没有作为人生之光的主进入，那么他的人生无论处于多么黑暗当中，或者是人生有多么丑陋，都无法分辨。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当主进入我们人生的瞬间，岂不是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的罪人，又是多么软弱不像样的存在呢？那就是光最重要的作用。光还有一个引导的作用。世界上是让我们无法知道正确方向的地方。开车驾驶在山路上，如果前车灯出了故障，能驾驶吗？如今是超速度的时代，又有人说思想的速度决定一切。如果朝着错误的方向行驶，速度将成为凶器，速度越快越危险，也就越成为凶器。以300公里的速度快速行驶的赛车，给观众们提供了有趣的和观赏的场面，因此人们看到赛车比赛就会狂热。但是如果这个赛车不是开在赛车场内，如果开在人多的广场，那么它的疾驰也就成了杀人武器。如今有很多人朝着成功在努力的奔跑，然而人们所想的成功大部分只不过是从世俗的价值观来衡量的，也就是看起来拥有更多、更大、更高、更华丽。那么自己人生的汽车里是否有足够多的原料？轮胎是否太破？所有的仪表盘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经过检验，只是使用，有可能会伤人，或者途中车胎爆破，有可能无法启动。不仅如此，虽然非速即驰，若不是目的地，就有很多人会唱我活得真像个傻瓜。这个世界是个不知道正确方向的地方，耶稣就是给我们提供正确方向的光。因此世上的人看到我们生活的样子，告白说，对，那个人的生活是正确的，我也想那样生活。当然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像傻瓜一样，有可能会连连摇头，但是最终会接受的，因为那是在主里同被建造，是成为神迹的生活。 无论我们拥有的多还是少，无论我们学历高还是低，都没有关系。无论我们处于何种社会位置，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生的意义和味道都不能感觉到，只是抓住朽坏的一切无声的融化。那如果他的人生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味道，仰望永远的一切，哪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人生呢？还有在黑暗当中彷徨，当不知道当走向何方的人，每一天突然生活，那么当他们遇到作为人生之光的主，如果我们作为使人发现光的通道而存在的话，哪有比这更宝贵的呢？耶稣说，你们是教会的，耶稣并没有说你们是教会的手电筒，而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不需要多言，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过好服侍和献身的生活，并且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职场、我们生活现场，在我们同事面前，也要作为发光的人而存在。毫无疑问，我们是世上的光，但有一点大家都不要忘记的是，那就是我们不能自己发光。即使是有漂亮模样的几百几千个蜡烛，蜡烛自己不能发光。充满高级油料的灯也不能自己发光。这种情况下，光不是出自内部，而是出自外部。那发光的蜡烛和灯看上去虽然是有光和火，实际上却不是光本身，而是保存传达光的一个工具。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接受永远的真理和生命之光的耶稣的光传达，并且是可以作为通道的，引导船航行的航标灯自己是不能发光的。灯为了发挥自己的作用，也需要有灯台的守望者。正确的灯台守望者才能够使行驶在黑暗当中的船不会走错路。当我们被作为永远灯台的守望者主所把持的时候，那我们的光才能够全然光明，我们就能够成为除去黑暗的真理和生命的灯台。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但是我们以世上的价值观来看，虽然比其他的人拥有的更多，可能有更华丽的履历，比其他人爬得更高，我们自我洗脑以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发光，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即使我们比以前拥有的更多，得到的更多，做得更高，我们的生活若没有真理的味道在此告白，就没有发挥生命的光。求神不要让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的所有和业绩都会成为光，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光。 世界总是看起来辉煌灿烂，那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世上只有黑暗。求神让我们都成为真理和生命的灯台，照亮我们生活的现场。即使一瞬间，也不要让我们错以为自己可以发光。在我们永远灯台守望的者的主里面，让我们同被建造。如此，我们所到之处可以目睹生命的作为和耀眼之光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